大家好，我是欧阳白。这一期电台给大家带来的是关于死亡左轮的背景故事。很多玩漫游的玩家呢，都肯定会把死亡左轮这个技能点满。而在这个死亡左轮技能的背后呢，却是隐含着一个非常感人、非常煽情的一篇关于兄弟情谊以及友谊的故事。如果你喜欢听的话，请把本期电台推荐给你的朋友。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Far too kind.
Can I get an encore? Do you want more? Cook and roll with the Brooklyn boys. So for one last time, I need y'all to roll. Now what the hell are you waiting for? After me, there should be no more. So for one last time, nigga, make some noise.
死亡左轮，兄弟的情谊。在没有出现阿拉德大陆之前，漫游枪手的家族没有死亡左轮这一个技能，因为漫游家族对于武器和技能的使用都有贵贱之分，比如左轮只允许贵族使用，而平民甚至连乱射这样的技能不可以使用都有限制，所以当时的漫游家族是一个完全不平等的家族，贵族享受着拿左轮打草人靶子的各种快感，而平民却是所谓战争归来的贵族做饭洗衣服的仆人，他们的武器只有自动手枪，而作为一个以纯物理输出性技能的家族，自动的价值微乎其微，所以很多平民中的天才左轮使用者被埋没了。常说有压迫就会有战争，有不平等就会有反抗，只是不知道此时漫游家族的压迫和战争什么时候才能被打破。阳光普照，小鸟高歌，空气清新到河流的声音都仿佛灌进了耳朵，但是此时一个不合拍的声音出现了，是一个小孩子的哭声。河水旁边的石头上坐着一个可爱的男孩子，腰上别着一把六级的左轮，说明了他是一个出生在贵族家庭的孩子，只是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他在这个树林里迷路了。令人心疼的哭声一直响着，他不知道该如何走出这个树林。他的爸爸妈妈在等他回家，越想到这些，小男孩的哭声就越撕心裂肺。高高的树杈上站着另外一个小男孩，他手里拿着抓蜻蜓的网子，腰上的盒子装满了他的战果。平民的孩子小时候的乐趣就是这些小虫子陪伴着他们的童年。孩子的世界还是很单纯的，他们只要觉得有趣就会关注。抓蜻蜓的孩子跳到正在哭的孩子的旁边，抓蜻蜓的孩子看到哭的孩子腰上别着左轮，他很感兴趣。所以因为在平民的世界里，很多成年人都很少有机会能近距离见过左轮，所以抓蜻蜓的孩子对左轮很好奇。抓蜻蜓的孩子的妈妈一直教导他不能去贪别人的东西，感兴趣的东西要征得别人的意见才可以动，所以抓蜻蜓的孩子用着很真诚的笑容看着这个孩子问他，我的蜻蜓送你，你可以让我看看你的左轮吗？我只是想看看而已。这个贵族的孩子从来没去抓过蜻蜓，因此他也对这种虫子有点兴趣。他看到盒子里的蜻蜓扇动着水晶般的翅膀，一时间注意力都被吸引住了。他把左轮放到抓蜻蜓孩子的手里，然后拿起蜻蜓盒子，看着蜻蜓飞着。而抓蜻蜓的孩子玩着这个专为小孩练习而设计的左轮枪。两个孩子一时都沉醉在各自喜爱的事物里。玩得差不多的时候，抓蜻蜓的孩子才问道，你为什么哭呢？被拉回现实的贵族的孩子才意识到自己迷路了，又哭了起来。这就是孩子的世界，总会出现一些这样那样的迷路情况，但是却总会因为出现让他们感兴趣的东西而忘记了自己迷失的事实。我找不到回去的路了，这里的树都一模一样，我要妈妈。抓蜻蜓的孩子把贵族孩子的左轮放回了他的腰上，然后伸出手说道，我能带你出去，愿意跟我走吗？嗯。贵族孩子擦掉眼泪， 很着急也很肯定地回复，在他眼里，此时抓蜻蜓的孩子是他唯一的希望。两个孩子第一次牵起了小手走出了树林。观众或许有的思路不太清晰就乱了吧，一直都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两个孩子走出树林分别前交换了彼此的名字，贵族孩子的名字叫 Mars， 抓蜻蜓的孩子名字叫 Bano。 这个开场其实还有一个后续， Mars 拿着 Bano 信守承诺的蜻蜓回了家。 Mars 的父母看到 Mars 拿着这装满蜻蜓的盒子，狠狠地痛骂了这个 Mars 一顿，还当场把盒子丢掉了，并指责 Mars 以后不允许跟平民的孩子来往。 Mars 根本没听进父母的话，在他的世界里，他难过的只是自己喜爱的蜻蜓被扔掉了，他无法理解父母的做法，只是痛哭了一场。这件事就过去了，孩子的世界嘛。又是一个阳光照耀小鸟高歌的时候，又是一阵哭声不和谐的出现的时候，巧合的是还是同一个人同一个地方， Mars 又神奇地迷路在了树林里，不多时又是 Bano 出现在他的面前，只不过这一次他手里的盒子装的是独角仙。 Bano 直接把盒子放在 Mars 的手里问道，独角仙送你，你可以让我看看左轮吗？ Mars 又神奇地停止了哭泣，把左轮取下来放在了 Bano 的手里。砰，一发子弹打碎了前方的一块小石头。 Mars 惊讶地看着 Bano， 哇，你好厉害，爆头一击我学了好久都没学会，你怎么办到的？ Bano 也无语中，我也不知道怎么按出来的，可能是巧合吧。 Mars 的关注点毕竟还是虫子，就没有继续追问。玩了一会儿， Bano 问道，你为什么总是迷路啊？Mars 看了看笑得很阳光的 Bano， 很认真地说道，我想抓虫子，可是总是抓不到，跟着虫子跑着跑着就迷路了。哎，早说呀，我教你抓虫子，你愿意学吗？ Mars 不可置信地看着 Bano， 因为在他的世界里能抓虫子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惊讶了一秒后， Mars 疯狂地点着头，他害怕 Bano 反悔。就这样，Bano 把网子和盒子交给 Mars， 开始了他们的抓虫子之旅。因为独角仙比较好捉，所以 Bano 就教他如何去寻找独角仙。 Mars 很认真地学习，他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看着找着，终于 Mars 抓到第一个独角仙时，却发现自己完全忘记没有看路的找独角仙，而跟这个 Bano 走散了。 Bano，你在哪里？不要吓我，你在哪里 Bano？ 在 Mars 急得快哭出来的时候，看到前方远处 Bano 的那张阳光的笑脸看着他， Mars 高兴地跑过去让 Bano 看他的战果。接着又因为精神太集中， Mars 跟 Bano 走散了。而不一会儿， Mars 就看到 Bano 在前方的远处看着他，依然在笑着，笑得很灿烂。 Mars 不好意思地走到 Bano 身前，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不过还是把自己的新战果给 Bano 看，一个非常优秀品质的独角仙。不过接下来 Mars 不敢继续捉了，他怕跟 Bano 如果再走散就找不到他了。 Bano 笑着说道，不用担心，继续去捉吧，如果迷路了不要害怕，往前走，我会在前面等着你。Mars 很高兴，在这一天他非常开心地捉虫子，而 Bano 也一直守着承诺在前面等着他。黄昏的熏红染碎了树林，就像是喝醉酒的人，而也像两个小孩子一样醉在这份开心里。明明醉得非常尽兴了，可是还想继续玩，不过怕父母的责备，两个人不忍的告别。Bano， 明天我还能看见你吗？能，顺着河水走，你一定能找到我。好的，如果我明天见到你，我就教你怎么用月翔和空中射击。Mars 高兴地说道。Bano 听到这儿，激动万分地说道：“那我就教你怎么捉会飞的蜻蜓。”好 两个人带着对明天万分的期待，开心地分开了。不过，还是有一个后续。Mars 非常高兴地把自己辛苦捉到的独角仙给这个妈妈看。可是，妈妈一副恶心的表情，直接把装独角仙的盒子再次扔进了垃圾桶，并非常生气地警告 Mars， 不准跟平民家的孩子一起玩。你记住，你现在最重要的事是把左轮学好，不要让我在下次交谈孩子的时候，我的孩子却拿不出一点技术含量的内容。Mars 依旧伤心地回了小屋。为什么妈妈要丢掉我的独角仙？为什么妈妈不让我和 Benno 玩？孩子是很容易忘记不开心的事的，哭过之后就什么都忘了。第二天 ，Mars 带上了两把试炼左轮，因为今天他要教 Benno 如何使用空中射击和跃翔，同时他也对学习捉蜻蜓满怀期待。顺着河水，他终于看到了一个坐在树杈上的 Benno。你怎么老坐在那么高的地方啊？因为我喜欢飞起来的感觉，所以我非常期待你今天教我空中射击和跃翔。我当然会记得，不信你看。 Mars 拿起了两个左轮枪放在手里，其中一把伸向 Benno， 送给你。 Benno 瞪大了牛眼看着 Mars 手里的左轮，指着自己的鼻子问道：给我？这个字从 Mars 的口中刚出来，Benno 就立刻从树上跳下来拿在了手里。虽然是一把试炼的左轮，但是做工的精细就看出价格一定非常不便宜。 Benno 再次问道：你确定真的要送我？我教你捉蜻蜓吧。他们是开心的，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东西是没有价值的，只要彼此喜欢就可以交换。最单纯的友谊种子至此种在了他们彼此的心灵上。Mars 成功学会了捉蜻蜓之后，然后他思考着老师教过的东西，说道：空中射击与跃翔是通用的使用方式，要心里没有负担，感受风是不存在的东西，还要把风当作是一个有阻力的东西，想象自己是一片羽毛，利用左轮那一点点射击阻力把自己顶向空中。好，现在开始试吧。砰，没起来。砰，还是没起来。 Benno 开了两枪没有任何的反应。 Mars 没有任何嘲笑的味道，笑着说道：别心急，我都练了很久才能使用这两个技能的。砰， Mars 话刚说完， Benno 的第三枪成功使用了空中射击。 Mars 张大了嘴看着在空中射击的 Benno。 哇， Benno 你好厉害呀，太好了，我又掌握了一个技能，谢谢你 Mars。两个人都满足地乐了。当 Benno 落地的那一刹那，突然脑袋青筋暴起， Benno 痛苦难忍地在地上打滚。 Mars 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老师教他的时候，在他落地时也是非常的痛苦，不过老师给了他一颗糖果，吃掉之后就没事了，一定是那种糖果，只有那种糖果能救他。Benno， 等着，我去拿一种能让你不再疼的药，你忍耐一下，我马上回来。 Mars 飞奔似的朝他老师的家跑去。空中射击与跃翔是一种 超自然的技能，虽然是想象自己变成羽毛，但是实际效果是真的变成了羽毛才能够飞起来，只不过这个技能使用后要吃一个特制的糖果才能够免疫以后这种超自然对自身的伤害，否则会变成终身残疾。Mars 冲进老师的家，张口就问：老师，给我糖，给我糖，就是用了空中射击以后可以止痛的药，快点，我要救我的朋友，快点。这个药很贵的，你带钱了吗？玻璃柜的那盒糖果就是他吃的那个糖。 Mars 二话不说迅速抢走了糖果后奔向树林。这个老师教过 Mars， 所以直接跑到 Mars 的家找到了他的父母，因为这个糖并不便宜，Mars 还抢走了一盒。 Mars 的父母觉得蹊跷，便让老师带着 Mars 去往的路线准备去找 Mars， 看看到底是给谁吃糖果。 Mars 回到 Benno 身边，让他吃下了糖果。 Benno 立刻消失了疼痛，他感激地看着 Mars 说了声谢谢。 就在此时，阴影将两个小孩的身体遮住了。 Mars 的妈妈愤怒地看着打开的糖盒子以及 Mars 身边那个穿着破破烂烂的男孩子，我要让你付出代价。 Mars 的母亲狠狠地对着 Bano 说，摆出了一份凶神恶煞的表情。一小时之后，在漫游家族的法庭上，原告是 Mars 的母亲，而被告是 Bano。 Bano 的父亲也被叫来了法庭。 Mars 的母亲说道， Bano 唆使我的孩子 Mars 强取昂贵的空中射击免疫糖，作为一个平民的小孩本来就没有权利使用左轮，再加上唆使贵族的孩子偷东西，请求法官判 Bano 死刑。 Mars、 Bano 和 Bano 的父母都倒吸了一口冷气，在场的听到的人都觉得对一个孩子这样太残忍了。但是以目前的罪证，只要证据确凿， Bano 真的就必死无疑了。 Bano 的母亲此时已经吓昏了过去，而 Bano 看着 Mars， Mars 也看着他，并且摇头告诉他，他不是这个意思。 Bano 此时笑了，因为这不是 Mars 的意思。此时法官问 Mars，是 Bano 唆使你偷糖果并强迫你把左轮给他的吗？所有人都看向 Mars， 因为真的是一句话决定了 Bano 的命运。不是， Bano 从来没有唆使过我，左轮是我自愿送给他的，糖果也是我自己为了救他才去抢的。你疯了，你知道你在说什么胡话？ Mars 的母亲不可置信地看着 Mars。法官此时也明朗了事情，他微笑地看着 Mars 的母亲，看来这件事情已很明白了。请问 Mars 的母亲，你还有什么想说的？不可能，这其中一定有猫腻。 Mars， 你是不是没迷了心窍了？那一个穷孩子有什么好吸引你的？你怎么能把这么贵重的左轮交给他？因为他是我的朋友。 Mars 很坚定地看着 BanoBano 也看着 Mars， 两个小孩单纯的感情让在场的不少人都有心之一动，但是 Mars 的母亲却没有丝毫的动容。最后 Mars 的母亲说出了一个惊人的请求，我希望法官为作为贵族的我们给予正确的权利，我不允许 Bano 再接近我的孩子，同时禁止 Bano 使用左轮，否则枪决。Mars 的父母在贵族都是声名显赫的地位，法官也不想惹上麻烦，他便同意了这个判决。他想的是 Bano 不要再接近 Mars 就好了。这场法庭事件很多媒体也做了相关报道，到底这两个孩子能不能够成为朋友。不过后来这两个孩子就真的没有再见过面了。但是事实呢，是两个孩子变聪明了，他们总能在家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见面，而两个人也开始了互相切磋左轮技术的生活。 Mars 的父亲看到 Mars 的左轮技术在增加，认为是没有了干扰，便非常开心。就这样 Mars 和 Bano 在一起度过了好几年，两个人都长大了。而在 Bano 17岁生日的那天， Mars 偷偷用自己存的钱为 Bano 定做了一把左轮，取名宿舍左轮枪。因为 Bano 的宿舍射击速度非常快，所以选择了这样的一把特制左轮枪。在 Bano 与 Mars 高兴地吃着东西的时候，远方的战斗声吓到了两个人。此时的漫游家族中的贵族虽然名义上是战斗贵族，但是从来都没有出现过敌人，所以都只是象征性。而这一次的敌人入侵是看中了漫游家族肥厚的物质资源。不好意思啊，感冒。漫游的贵族因为没有战斗经验，甚至还有很多都已经吃得脑满肥肠，很快漫游家族的城门就可能要被突破了。 Bano 拿起宿舍左轮枪想要加入战斗，可是 Mars 母亲的那个判决，马尔斯看出 Bano 的心思想要阻止，却看到 Bano 的笑容。马尔斯，我们认识几年了？11年了。你信任我成为你背上的眼睛吗？ 信任。那你愿意成为我背上的眼睛吗？愿意。最后一个问题，你怕死吗？不怕。好，是我的兄弟。两个人拿起左轮，一起走向城门。他们的想法是一样的，虽然这个国家不平等，甚至让他们反感，但是他们有自己的亲人，有守护的朋友，只为这个理由，他们有理由战斗。当所有的人顶在城门时，两个少年提着左轮枪，一股视死如归的气势走向城门外。他们互相成为背后的眼睛，战斗着。城门内的大人们看到两个少年为了守护家园不畏惧生死，也都散发了斗志，冲向门外开始战斗。移动射击，双鹰回旋，让人最惊异的是默契120分的乱射。因为长时间的一起练习，他们的乱射都完全不会打到靠近自己的朋友，但是寡不敌众。没有战斗能力的贵族太多太多。 Bano 和 Mars 开始感到死神在向自己招手。 Mars， 其实我有准备送你的礼物，但是我怕没机会再送给你了，现在拿走吧。什么礼物？我可不想你现在给我，还是等我生日的时候你再送给我吧。是一个我自己创造的技能，是一个提升子弹威力的技能，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技能威力有多大，原本还想测试一下的，看来现在可以测试了。死亡左轮技能使用时， Mars 和 Bano 的左轮口径瞬间大了一倍，每一发子弹打在敌人的身上都犹如巨型炮弹砸在敌人身上，将敌人瞬间撕裂。两个人都惊讶了一下，这货是什么威力？于是两人朝天空开了一个信号枪，所有的漫游家族的左轮都瞬间变成大口径，敌人遭受不住莫名其妙的恐怖子弹，败下阵来。漫游家族将敌人赶跑之后高兴地欢呼。就在此时，有人发现了 Bano， 他手里拿着左轮手枪，当即有 Mars 父亲的眼线看到了这一幕。在事后，Mars 的父亲找到了法官，请求判处 Bano 死刑，因为他不仅违反规定用了左轮，而且还继续与他家的 Mars 见面，毕竟是曾经下过的判决。法官只能宣告让 Bano 被枪决。贵族和平民都来看这场枪决，因为当中有很多人都知道曾经他们的故事，虽然心疼，可是仍然不知道该如何挽救这份友情。 Mars 走到行刑台上，推开枪决的枪口，大声地说道，你们知道这次的胜利最大功臣是谁吗？你们知道为什么大家的左轮都突然变成大口径然后获得胜利的原因吗？ No， 你们不知道，因为这名英雄正在被你们准备枪决，尤其是你，我的父亲从小灌输我贵族和平民的区别，到底区别是什么？只是因为有钱和没钱吗？若不是这次平民的才智，你和我以及整个家族可能就全部死在敌人的枪口下了。得知左轮变形的秘密是来自 Bano 的时候，台下的人都惊呆了。而当 Mars 说出最后一段话，并且还是对着他父亲的时候，所有人都看向 Mars 的父亲。可能是羞恼惹怒让 Mars 的父亲气昏了头，他完全不管 Mars 说过的是什么，只喊道，这个判决早就决定了，是你们自己违反了法律，必须判死刑。都说将功补过，难道这次战斗的胜利的功还抵不了这一次的过吗？此时也有不少的人要让法官取消死刑的判决，将功补过。好，我同意将功补过，但是他犯了两个过，只有一个功，他还是得死。 Mars 的父亲说到这里，很多贵族开始起哄，他们要让行刑台快点枪决。 Mars 和 Bano 看着台下恶心的嘴脸，这是一群疯子，他们的思维里贵族才是人，平民就不是人，想杀就杀。 Mars 想要跪下请求台下的人帮忙求情，可是马上被 Bano 用身体挡住了膝盖。此刻台下的人都看到了这个举动。 Mars， 这台下的人不值得去求，因为他们不是你的朋友，不是你的同类。既然不是同类，你去求只是显示了他们自以为的高傲。五秒之后，台下的人被话击到后开始暴动，像疯子一样喊着枪决枪决。 Mars， 做一个真正的人，好好的活着，有你这个兄弟我值了。我不会让你死的 Bano， 我们是兄弟，是兄弟就不会让你死。我不死不行，你看看台下的那一群生物，他们对我是多么的恨之入骨，帮我个忙好吗？你说，你送我的速射左轮枪在我的口袋里，拿走它好吗？我不想我最喜欢的礼物被沾上鲜血。不要，我不要你死。已经拿出左轮枪的 Mars 手在颤抖，他不希望 Bano 离开，他好不容易有一个可以背靠背作战的朋友。行刑官受不到几个贵族的威胁，喊了行刑，两个大汉强行拖开了 Mars。 行刑台的枪口对准了 Bano 的脑袋， Bano 开心地笑着，他说道，我终于可以永久遵守诺言了。Mars， 如果你迷路了，不要害怕，往前走，因为我会在前面等你。这一次，我会在前面帮你铺好路的。鲜血溅红了行刑台， Mars 绝望地看着台下的人，一个人命对你们就这么不值钱吗？为什么同是漫游家族的人却要一直分什么平民贵族？大家都是兄弟啊，关键时刻都是站在一起的队友，为什么要这么残忍地对待自己人？那些自命不凡的贵族们，我要让你们感受什么叫做死亡左轮。说完， Mars 开启死亡左轮，对自己的脑袋开了枪。这一枪把反抗意识和死亡左轮的使用方式全部告诉了心地善良的贵族和平民，他们发起了战争。这一场仗贵族完败，因为他们发现受死亡左轮技能的影响，不能够对漫游家族人开枪。从此漫游家族经过了重新的整改，变成了现在大家熟知的漫游枪手家族。秉承着死亡左轮的特性，不对兄弟开枪，没有贵贱之分，也因此死亡左轮甚至成为了一个兄弟的象征。先前的死亡左轮公会那句不求走红游戏，只求兄弟不弃，还有后来关系十分密切的四大枪神枪魂冰子、雨落忧伤、飘来荡去和诈尸队队长，在死亡左轮的庇护下，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了兄弟朋友。相信有 Mars 和 Bano 的灵魂守护下，死亡左轮将会成就越来越多的朋友。死亡左轮，兄弟的友情，完。好，本期的欧阳白颠覆 Radio 就带到这里，也是上期预告过的，是一篇欧阳白用心写的一篇故事，其中有一段话是我自己感触非常深刻的一句话，就是如果迷路了或者是迷惘了，那么不要害怕，往前走，因为我会在前面等着你。这个也是一个朋友对我说的话，可能在生活当中这是一句很简单很平常的话，但是他因为经常对我说，而且说实在的，一些很简单的话就是很扣人心弦，让人很为之颤动吧。这一期故事呢，我也是以这个死亡左轮的这个中心思想给大家做了一个关于友情以及兄弟的一篇文章， 里面呢有很多一个很多很多处能够发人深省的地方吧。这个我觉得大家自己去慢慢的就是说去感受这一篇故事吧。我相信这是一篇会很受大家欢迎的一篇故事，也希望大家能够推荐给别人听。然后呢，如果你想查看这个文字版，想更了，就是说更像比如说，因为欧亚麦本身毕竟是这种语音状态，可能有的时候你可能没听清楚这一段内容就过去了。如果说你想再看的话，可以到欧亚麦的 QQ 空间去。这个欧亚麦 QQ 空间的这连接地址呢，会发在这个 DM 电台的页面，大家可以去我的空间去查看这一篇故事。然后呢，下一期的电台呢，也是同样有预告，是我们的 DF 笑笑小说，是这个漫游枪手和召唤师的第一脊椎之战，也是同样的讲到一篇，但是情况不太一样啊，是讲到了一个男性和一个女性之间的纯友情，因为他们两个在之前也是被这个漫游枪手的老婆结巴误会嘛。说认为他们两个可能是有暧昧，但实际情况呢，就是说在这个下期电台的 DF 笑笑小说当中，第一脊椎之战他们两个使用出来了只有纯粹的友情才能够使用出来的吞灵移动射击技能。好，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欧阳白的 DF 电台，我们每周三再见。还有就是我每周五会更新一期这个DF 视频，也希望大家能够一如既往的支持欧阳白。好，我们下周三再见。
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直到和你做了多年朋友，才明白我的眼泪不是为你而流，也为别人而流。